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知道旧约圣经有两卷以姊妹来命名的书卷，一卷是我们刚刚分享过的以斯帖记，另一卷就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路德记。在开始分享之前，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到你的面前来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每一天每一周你都带领保守我们，每一个主日你都以不同的方式在我们中间。主，我们也恳求你透过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分享，使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再一次得着能力，也愿你的名在我们中间被高举，你得着你当得的荣耀。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路德记呢，我们读的话会发现非常短，它看起来是一个很小的故事，但是其实这个故事却是在一个宏大的救恩背景之下展开的。我们读到路德记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就看到他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这个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那就是士师秉政的时候。具体是发生在士师时期的哪一个阶段，我们并不确定，当然很可能是在以户到耶夫他做士师期间，因为这个时候的摩押是臣服在以色列之下的，这样才有可能在以色列发生饥荒的时候，伊利米勒的全家能够逃到距离伯利恒100多公里之外的摩押地区。士师时期是指从约书亚离开世界到扫罗作王之间大概200多年的历史，对应的是中国的沙漠周初的时候。这是以色列历史当中非常特殊的一段，因为在这段历史当中，以色列人的悖逆和他们的道德沦丧以及受到周边欺凌达到了他们的高峰。以色列人经常处在悖逆和拜偶像的犯罪当中，然后呢，神就兴起周围的异族来审判他们，以战争欺压来苦待他们，然后以色列就开始号哭悔改，祈求上帝的拯救。这时候神就兴起大有能力的士师来帮助以色列人脱离欺压。所以士师主要是神所兴起的军事领袖，平日也参与一些民间案件的审理。但是以色列人只要在度了过了一段平安的生活之后，又固态萌生，就再次犯罪，神就再次惩罚他们，就再次呼求神，又再次怜悯他们，兴起士师。所以以色列在士师时期就处在这种周而复始的循环当中，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经历着悖逆、痛苦、呼求和拯救这样的怪圈。因此在这段历史当中，以色列当中充满了背叛、血腥、暴力、战争、死亡和堕落的等等事件。因此可以说这是以色列早期历史当中最为悲惨和黑暗的一段，甚至后期有一些士师本身的道德状况也是令人担忧的。所以士师时期以色列社会的总体状况可以用士师记当中的一节经文来概括，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虽然路德记所记录的事件是发生在士师时期，但是我们来读路德记的时候却没有看到这种强烈的令人感到难过的这种灰暗的色彩，反而是看到了一幅充满了温情和感人的田园风光。所以路德所记叙的，就路德记所记叙的故事是发生在一个家庭一个城镇一个劳动的场景当中，几个人物也都很普通。那为何在士师时期这样一个黑暗的时段里面会记录一个看似平常的异国的女子和犹大人之间所发生的故事呢？难道是为了说明一个非常令人感动的婆媳关系的模范吗？这样以便于基督徒的婆媳都以此为榜样来效法，还是说是为了说明一个外邦人如何改变信仰被以色列家所接纳的救恩故事，还是说是为了说明波阿斯和路德之间的爱情故事呢？有时候我们读路德记的时候不得不去思想路德记它的主题要说明什么。我们从路德记的最后一章 提到大卫的家谱，给我们一个线索，让我们可以从一个更为宏大的历史角度来解读这个看似很小的故事，那就是上帝是如何在历史当中来展开他的救恩计划的。虽然在事实时期以色列人如此的悖逆犯罪，但上帝的救恩计划却不受影响。若是以色列当中没有了对耶和华的渴慕，神就会从外邦人当中兴起他的子民来成就拯救。因此在这几个作为大卫祖先的普通人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在神的救恩历史当中并不普通。就像有的圣经材料当中所说的，路德记就如同是在事实时期的黑暗里所发出的一道亮光，在那个荒凉堕落的年代中带给人们一丝温暖和盼望，让处在混乱和悲哀中的人预先看到一点将来大卫王朝的荣光。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就是路德记的第一章。第一章呢可以分为非常明显的三个部分。一到五节讲述拿阿米一家在摩亚地的遭遇。六到十八节讲述拿阿米准备回犹大之前劝阻两位儿媳，但路德却执意要跟从他。十九到二十二节呢讲述拿阿米和路德回到了伯利恒。虽然说路德记的总体色彩是令人愉快的，但第一章开始的这五节经文依然让我们体会到了一点事实时期的死亡和绝望的那种灰暗的意味。因为拿阿米一家有四口人因着饥荒从伯利恒来到摩亚地寄居。伯利恒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粮食之家的意思，本来是非常富饶的地方，竟然遭遇了饥荒，而且这饥荒大到一个程度需要伊利米勒他们全家人背井离乡到应许地之外来求存活，可见这饥荒的严重，或者说也可以从侧面看到人们彼此之间缺少互相帮扶，而导致伊利米勒一家离开应许之地。这表明此时的以色列地正处于被上帝审判的境况中，他们的属灵状况也极差。因为迦南地是上帝所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只要以色列人向耶和华神忠诚遵守律法，那么他们就可以在应许之地平安富足的生活。若是出现国内发生了饥荒，土地没有出产，这对于上帝的子民来说就是得罪神需要悔改的标志了，这也是他们的羞耻，因为他们在神所应许的留着奶与蜜之地竟然吃不饱饭。但令人难过的是，即使拿阿米一家逃亡到了摩亚地，他们家中的很多人也没有能够得以存活。先是拿阿米的丈夫伊利米勒客死他乡，十年之后拿阿米的两个儿子也死在这个地方，现在只剩下了拿阿米一个人。所以五节经文一个寄居家庭十几年的悲欢就这样简洁地呈现了出来，好像故事到此就应该结束了，因为就剩下了拿阿米一个人了。但我们还要记得第四节当中说，这两个儿子娶了摩亚女子为妻，一个名叫阿尔巴，一个名叫路德。这就提醒我们说，拿阿米虽然丈夫死了，两个儿子死了，但他还有两个儿媳妇在，只是这两个儿媳也没有丈夫也没有子女。结婚十年，拿阿米的两个儿子都没有能够留下后代，这个家庭死去了三个男人，留下了三个寡妇。我们可能会想说，那他们怎么生活呢？在当时寡妇如果生活下去是非常困难的，但我们也知道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他是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们衣食。就在拿阿米家中的男子都离世之后，处在绝望中的拿阿米听到了一个消息，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这个消息再带给了他一丝的盼望，也促使他打算马上带着两个儿媳返回他的故乡犹大地的伯利恒。但在起行之前呢，拿阿米三次劝阻两位儿媳不要跟他一起回去， 反而劝他们留在摩崖地。第一次劝阻之后，两位儿媳都放声而哭，都表示不愿意离开拿俄米，愿意和他一同回犹大去。第二次劝阻之后，两位儿媳又都放声而哭，但这一次俄尔巴，也就是他的大儿媳，和拿俄米亲嘴而别。路德却舍不得拿俄米，继续坚持要和拿俄米一起回犹大去。拿俄米第三次劝阻路德，路德就宣告他死也不会离开拿俄米，于是拿俄米就和路德一起回到了伯利恒。路德记的第一章就继续了这样一个令人感动也令人心酸的场景。失去丈夫成为寡妇的三个女人，在面对他们人生的将来的时候，分别做出了不同的抉择。我们首先来看拿俄米。对于伊利米勒带领他们全家人在饥荒的时候离开伯利恒前往摩崖这一件事情，有不同的说法，还有不同的解释。有的人说伊利米勒离开应许之地就是犯罪，他死在摩崖正好印证了神对他的这种做法的不喜悦。他的两个儿子呢，继续留在摩崖不思归回，于是也被神刑罚死在了摩崖。我们姑且不论对伊利米勒的做法是如何来评价的，但我们知道拿俄米在有丈夫和儿子的时候，很多事情他没得选择。伊利米勒做出离开上帝应许之地的决定，他只有跟随。丈夫死后，儿子成为一家之主，他们可能也不想回去，拿俄米也只能和他们一起继续在异乡生活。但是当拿俄米现在可以决定去留的时候，他又听闻到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的时候，他就马上决定要回到故乡伯利恒去。我们可能会说拿俄米此举不过是想叶落归根，思念故土而已，有这个可能，但更大的可能性是属灵的，因为拿俄米是想归回到耶和华神所赐给他的土地上。我们从五个很小的方面就可以来看出拿俄米当时的属灵生命的状况。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他和两个儿媳之间和睦的婆媳关系，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拿俄米要决定回犹太的时候，两个儿媳都哭着愿意和他同去，可见他们之间不单是关系融洽，而且也感情深厚。我们知道自古婆媳关系很难相处，如果不是有上帝的恩典祝福在当中，难免各种冲突和隔阂。所以拿俄米和他两个儿媳之间这种非常少见的和睦关系，深层的原因就是拿俄米和他所信的耶和华上帝之间这种亲近的关系。这一点也可以从第二个方面看出来，那就是拿俄米为他的两个儿媳奉耶和华神的名所做的祝福祷告。显然十几年的异国寄居生活并没有让拿俄米忘记耶和华，他的信仰并没有被当地的文化和信仰所同化，相反他还传福音给自己的儿媳，以自己的信仰来影响他们。第三就是拿俄米劝阻他们跟随自己回伯利恒，这完全是从这两位儿媳将来的生活来考虑的，他不愿意自己来拖累他们。这种选择就会使得拿俄米将来的生活更加的艰难，但他定义要回到耶和华神所赐给他的土地上，他并不想为了能够有人养老而留在外邦。第四就是路德的归信，拿俄米把他的一个儿媳带到了耶和华神的面前，这也说明在日常生活当中路德深受拿俄米在信仰层面的影响。第五就是拿俄米在劝阻两位儿媳不要跟随他回犹大的时候所说的，他说我的女儿们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其实这里面所提的就是以色列当中有一个叔娶寡嫂的律例。申命记当中记载说，弟兄两个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给外人，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他同房，他所生的长子必归在死去兄长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将来在以色列中被涂抹了。 士师时期的以色列人，我们知道他们经常犯罪，背离信仰，这种情况非常的普遍。但拿俄米却如此的熟悉《申命记》当中的律例，就显得尤为可贵了。所以，从上我们可以看出，拿俄米选择归回到犹大的伯利恒，选择他一个人归回，甚至他后来选择允许路德的跟从，都是出于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忠诚和渴慕。在拿俄米为自己的两个已经成为寡妇的儿媳的祷告当中，他说：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心腹家中得平安。其中恩待这个词呢，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慈爱的意思，但这个词所强调的是在立约双方当中的忠诚和信实，也就是双方对约的态度和行为。在上帝对人的层面上，是指神的慈爱、怜悯、良善、诚实、守约；人对上帝的层面，则是爱神、忠诚和顺服。在人与人的层面上，则表达的是彼此的委身、信任和帮扶。耶和华神听从了拿俄米的祷告，虽然他做了看似在生活上更为艰难的选择，但神却让他自以为将来的苦涩和缺乏充满了甜美、恩待和祝福。第二，我们来看俄尔巴的选择。拿俄米为什么拦阻两个儿媳跟随他一同回到伯利恒呢？是因为考虑到他们两个人是摩押人的外邦身份，这会让他们两个在以色列当中在家的可能性比留在摩押地他们的家乡要小得多。拿俄米在这个时候并没有要求两个儿媳必须赡养他，而是放了他们一条生路，让他们各自去追寻自己的幸福，他不愿意拖累他们。所以路德和俄尔巴若在这个时候选择离开，对拿俄米来说并没有什么问题，他并不会怨恨他们。所以俄尔巴在放声而哭之后，还是选择了离开拿俄米。当然，我们从不怀疑俄尔巴对拿俄米感情的深厚，我们相信俄尔巴和路德一样，对拿俄米的感情都是真实的。他们所说的话，愿意跟随拿俄米一同回到伯利恒，也是出于真心的。我们也相信，若是拿俄米当时没有坚持，同意了他们跟随回去的请求，他们两个人都会跟着拿俄米回到以色列的伯利恒。但最终，路德和俄尔巴这周里两个人做了不同的选择，也决定了他们从此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除了感情，还有责任，甚至有时候很多的抉择超越了责任。我们看到，虽然俄尔巴最终和拿俄米分手的时候亲嘴痛哭而别，但无论他流了多少的眼泪，他毕竟选择了离去。俄尔巴选择舍下了拿俄米，路德却选择了舍不得拿俄米。我们都能够理解俄尔巴的选择，但多少有些遗憾，因为他对拿俄米的真实的情感没有使他能够达至对拿俄米尽早照看的责任，更没有达到超越责任那种不离不弃的爱的程度。一方面是自己将来的幸福生活，一方面是对一个孤苦的老太婆的赡养和扶助。可能今天有时候我们也会面临类似的状况，在这个两难的抉择当中，很多时候人可能会以自己情感上的痛苦作为选择前者的平衡。可能我们会说，我也不想那么做，我心里也非常的痛苦和纠结，但是我没有办法，我还要生活，我还有自己的几十年的青春年华呢，等等。这样就以感情的付出代替了责任的承担。尤其是今天，可能很多时候面对自己父母赡养的时候，可能觉得老人是一个负担，我们还有自己的事业、追求、家庭等等，从而在选择的时候与痛苦中舍弃了人伦当中当有的孝敬责任。我想俄尔巴的选择和路德的选择之所以不同，乃是因为这个选择意味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所以我们来看路德的选择。显然路德的选择意味着他要甘心付出一生的代价，这选择已经超越了一个简单责任的层面，而是在信仰和爱的委身的层面上。路德的生活从进入拿俄米家开始， 一直到他选择是否要跟随拿阿米回到以色列的那一刻，他将来的人生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改变，这个决定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虽然在人看来就如同拿阿米所说的那样，你若跟随我回到以色列，那么你所要面对的可能是后半生的艰难，因为你是一个外邦的女子，又是一个寡妇，还要照看一个老人，愿意娶你的人 不会太多的。但是路德他愿意跟随拿阿米，他的选择就使得他进入到了上帝的救赎历史计划中来，身为他和拿阿米准备的超乎了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以我们看到路德和俄尔巴之所以有不同的选择，并不是因为他们两个人对拿阿米的感情有什么不同，或者说他们对以后生活中面对挑战的难度考虑的不同，这点他们考虑都是一样的。虽然看起来这是一个是否要决定跟随拿阿米回去与否的决定，但其实这是一个对信仰的选择。因为拿阿米对路德说，你看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儿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让我们看见这个分离不单是婆媳两个人的分离，也是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分离。所以路德就在这时候发出了那令人感动的宣告，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分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我们听到这个宣告的时候感觉有一点熟悉，因为这个宣告非常类似于夫妻二人成为一体的盟约誓言的这种委身宣告。所以在第14节经文当中，路德舍不得拿阿米的那个舍不得这个词，和创世纪二章25节当中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的联合是一个词，也是在生命记当中不断的重复说我们要爱耶和华我们的神，行他的道，专靠他，那个专靠是同一个词。这个词在第二章当中，就在路德记的第二章当中呢，被翻译成紧随。波阿斯告诉路德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这样就让我们看到路德在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面前所发的誓言，让拿阿米看到了路德对他的忠心和跟从的决心。路德要求跟随拿阿米，不单是因为他要尽到帮助赡养拿阿米的责任，不单是因为他和拿阿米的感情深厚，俄尔巴也同样有这样的意愿。但路德和俄尔巴的不同就在于路德所说的那一句，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而俄尔巴则回到了他所拜的神那儿去了。所以是因为拿阿米所信的耶和华神的吸引，路德当然透过拿阿米也认识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他想要更多的追随认识这位以色列的神。以他对耶和华神的认识，他知道这个时候撇下拿阿米是神所不喜悦的，虽然拿阿米可能不会不喜悦，故此为了上帝的缘故他必须如此做。神也从来不会亏待跟随他的人，所以在人看来路德选择了艰难，但上帝却为他预备了意想不到的传奇的生活。因此在这个故事当中，通过这三个女人的选择，也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的人生里面，面对选择之前，我们其实也会和他们一样有很多的假设盘算，对于后果呢，我们也可能会极其的恐惧，但实际上神已经为我们准备了足够的恩典，我们只管照着当行的去行，其他的事情就交给上帝了。神可能会给我们一个与我们设想的生活完全不同的境遇，超过我们起初的设想，和人所以为的也相去甚远，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惊叹说神给我们那出人意外的预备和恩典。但另一个方面，神也可能会让我们进入到照着常理应当发生的境况当中去，但我们同样可以惊叹他的作为，因为我们发现他成为我们心里的力量，我们也发现环境也不过如此，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艰难，我们依然能够正常的生活，依然能够来面对 所以路德对拿阿米的做法依然值得今天我们去思想并效法，因为路德对拿阿米的跟随正是他对上帝跟随的表达，正是他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跟随。所以无论前方是什么，愿我们的主在哪里，我们就跟随他到哪里。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为今天所分享的信息来感谢你，因为你真的是顾念我们每一位。虽然我们很多的时候来想象前面的生活的时候，心里充满了对将来的不确定甚至是恐惧，但我们却知道，当我们照着你的意思去行，无论前面是顺利还是坎坷，愿我们的心智都能在你的面前来跟从你，而你也为我们预备了足够的恩典和出人意外的平安。愿你使我们的心刚强壮胆，无论你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你行。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